大家好，今日系6月3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先嚟睇一个极度讽刺嘅画面，一台中国制嘅反隐形雷达，号称能够捉住美国最顶尖嘅 F-35 隐形战机，被伊朗部署喺关键岛聚，守住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结果今日咧，美军派出一架 F-35 过去，喺悄无声息之间，将呢台专捉 F-35 嘅雷达原地炸成咗废铁。中共喺海外吹到上天嘅防空神话，一夜崩盘。中共嘅保护伞漏咗水，不单止冇保住德克兰，仲将中国自己人被坑惨咗。根据6月1号最新嘅消息，因为海峡局势紧张，有中国船只同船员已经喺霍尔木兹海峡受困整整49日啦。中国网友喺评论区入面疯狂嘲讽：战狼，点解唔将吴京相片贴喺面上呢？快啲挂好国旗，对住喇叭嗌：你是中国嘅，保证顺利翻屋企。北京唔理伊朗死活，最大心愿系将美军拖喺中东。不过，川普星期一轻松同美国广播公司讲，今日有啲小问题，好快就扭转咗局面。我预计最快喺下星期，美国就会同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停火，并且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川普话嘅小问题系，伊朗稍早前借口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宣布要撤出谈判。川普立刻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咗2个钟头嘅话，美国媒体话期间川普爆咗粗口，强硬咁要求以色列必须喺黎巴嫩收手。打完电话之后冇几耐，川普就对媒体宣告下星期有望达成协议。川普嘅战略逻辑咧非常清晰，佢要俾以色列中东嘅胜利，但前提系以色列必须见好就收。如果以色列冇底线咁开火，等于系亲手地递俾伊朗强硬派一个完美嘅藉口，将美国重新拖入中东嘅泥潭。咁样点解川普要咁急住压住嗰个盖？情报圈入边流出咗一份暗黑剧情。前 CIA 分析员赖瑞强森喺 X 平台知名主持人马里奥纳瓦尔嘅节目上爆料，佢收到确切嘅风声，伊朗准备退出谈判，甚至系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仲劲嘅系，伊朗正准备拎出一枚从第三国整嚟嘅核弹。德克兰嘅目的咧，就系、是、要复制北韩嘅套路，对美国呼吁：我而家有底牌啦，唔好惹我。面对呢种极端嘅威胁，美国同以色列最衰嘅做法就系激化矛盾。目前伊朗高层严重撕裂，务实派同革命卫队嘅鹰派斗到你死我活。川普真正赌嘅系时间，佢只要软硬兼施，揿住压力煲个盖，唔俾强硬派对外开战嘅借口，德克兰自己就会喺内耗之中崩溃。呢样比美国亲自落场打一场仗划算得多。咁样问题嚟啦，川普急住用一张协议嚟收拾中东嘅烂摊子，到底要腾出手嚟对付边个？答案其实系喺亚洲，就喺中东打到火热嘅时候，日本动咗，而且系将北京吓到出晒冷汗。由5月17号到22号，日本自卫队喺离台湾只有100几公里嘅宫古岛、石垣岛与那个国岛举行咗大规模演习，内容直指岛聚攻防同快速兵力投放。更反常嘅系，日本连仙岛群岛大约12万居民嘅疏散计划都搬埋出嚟进行预演。中共嘅自媒体惊呼，日本一边喺岛上假炮，一边演练点样将12万市民全部撤走。呢个唔系防御性演习，分明就系提前清空战场，做最坏嘅打算。当地媒体更加贴出咗关键细节，自卫队今次历史罕见咁提前公布演习地点，同时间意思好明白，今次我唔收埋，就系演俾北京睇嘅。时评人士胡力任进一步分析话，日本喺第一岛链一路铺中程导弹，规模已经可以一窝熟半个中国嘅军事设施啦。高市早苗仲积极整合东亚盟友，美日就系喺度备战，睇下半年美中局势，决定2027年系咪开打。咁样嘅情况之下，北京最惊嘅就系伊朗停战啦。川普战略清晰，中东收网，亚洲亮剑。嗰个各位观众朋友，呢个日本12万人撤离演习，你觉得呢个预判仲系大战前准备？欢迎你喺留言区度讲一讲你嘅睇法。
三高问题源头就喺肝、肾、脾，血压高要疏肝，血糖高咧要补肾，血脂高咧要健脾，一项一项咁样嚟调咧，太过麻烦啦，系咪？三高代谢补， 纯天然草本，一次鼓到三个脏腑嘅器官，先疏通再调理，帮你恢复身体代谢，冇副作用，唔使惊伤身。而家就打电话或者系上健康520官网搜寻三高代谢宝啦，等三高真正调落嚟，唔系压落去。
韩联社近日引述北京外交圈消息话，外界盛传习近平可能于近期访问北韩，但系北京内部对于具体时间仍然存在唔同判断。美国媒体 NK News 上周报道，平壤今日城广场近期出现咗过去外国领导人迎接仪式所用嘅临时建筑，平壤顺安国际机场亦都预留咗多个大型客机停泊空间。消息人士表示，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会喺6月2号到6号访问北京，而按惯例，习近平通常唔会喺重要国宾来访期间离境。同时，外交部长王毅近期仲要接待巴西外长维艾拉同埋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并且举行中英战略对话。另外一位外交人士透露，北京而家仍然需要准备9月下旬可能会展开嘅访美行程，同埋11月 APEC 峰会，仲有12月份嘅 G20 峰会，所以能够安排访朝嘅时间窗口其实唔多。相比起访问本身，外界更加关注习近平如果成行，会唔会同金正恩讨论屯门江出海口呢一个？相比起访问本身，外界更加关注习近平如果成行，会唔会同金正恩讨论屯门江出海口呢个困扰北京多年嘅战略议题？中俄已经连续2年喺联合声明中提出屯门江出海口问题，但系朝俄方面呢始终冇做出实质回应。如今新桥唔单止未有改善通航条件，反而进一步咁加固封锁，被外界视为系朝俄联手向北京发出嘅明确信号。中国外交消息人士对于韩联社讲，中共似乎打算解决咗争议水域嘅领土问题，保障航行自由。但系，由于屯门江下游嘅水量不足，河道狭窄，全面通航喺技术上存在困难。屯门江出海口距离吉林珲春净系大约15公里，系中国东北部距离日本海最近嘅天然出口。一旦打通，吉林甚至成个东北地区就会拥有直达日本海嘅物流通道，大大降低运输成本，并且摆脱长期受制于陆路运输嘅困境。但系，现实却越嚟越唔利于北京。4月21号，俄罗斯同北韩高调举行跨屯门江公路大桥合龙仪式。呢个大桥连接俄罗斯哈松镇，仲有北韩嘅罗先市，全长4.7公里，预计今年6月正式通车。新桥采用密集桥墩设计，唔单止压缩咗河道有限嘅宽度，仲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河道嘅淤积。而更关键嘅系，大桥桥底距离常态水位净系得8米，大型海运货轮基本无法通过，只可以容许低矮嘅小型船舶或者部分河内船通行。屯门江最后15公里被俄朝系牢牢控制。1959年建成嘅朝俄友谊铁路桥，长期限制大型船舶通行。而家新建公路桥又再用低空设计，两座低桥一前一后横跨江面，形成所谓嘅双重低桥拦江锁。但系从目前嘅桥梁设计嚟睇，朝俄非常明显未有为中国出海需求留低咗空间。历史资料显示，海参崴同屯门江出海口原本系属于中国领土。2001年，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同普京签署咗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正式放弃相关领土主张。之后，中国东北进入日本海嘅天然出海通道彻底失去咗。而家北京一方面维持朝鲜政权，另一方面争取屯门江出海权，而朝鲜同俄罗斯却用双重低桥拦江锁把呢条通道牢牢封死。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习近平会去平壤吗？如果去咗平壤，能唔能够攞翻屯门江出海口嘅实质通航权呢？请发表你嘅睇法。
1989年嗰场风暴，中共到底喺天安门广场清除咗几多人？呢个到而家仲系中国境内绝对唔可以掂嘅超级禁区。官方俾出嘅数字系极低嘅，但系外界又众说纷纭。 为咗揭开呢层黑幕，历史学者吴仁华用咗一个精密又耗时嘅方法，佢锁定咗40几个关键数字，好似大海捞针咁，彻底地搜索咗北京近200间医院同埋当年戒严军队经过嘅100几个地点，反复拼凑蛛丝马迹。佢推估出当年嘅罹难人数大约喺2000人左右。当然啦，呢个只系吴仁华独立调查嘅结果。正如佢所讲，当年嘅军事行动属于极度机密，一般人根本冇办法接触。加上1989年到而家，六四真相系中共倾全力封杀嘅禁区，要还原真相道路漫长。既然嘅官方档案，我哋就把镜头切翻最核心嘅现场。听下当年清华大学行动总指挥李恒清最近接受看中国采访时，从第一视角俾出嚟复盘。时间翻到1989年嘅6月3号，李恒清喺天安门广场担任总斗察多日，疲倦到筋疲力竭，返清华校医院去打点滴。下昼突然间被同学掹咗针头拉返广场，因为前线传嚟消息，穆西地已经开始释放催泪弹啦，今晚会有大动作。这个时候戒严部队开始进入北京，入夜之后所有人坚持非暴力的底线，甚至连防毒面具都不戴，就是为了避免成为军队重点打击的目标。但是局势的发展完全是超出了年轻学子们的想象。渐渐地，枪声逼近广场，天空中开始出现密密麻麻的曳光弹。后来李恒清先知，军人在冲锋枪的弹卡入面，每隔10粒子弹就压1粒夜光弹，光影在黑夜入面交织成为一张火网。与此同时，坦克和装甲车冲上了广场，广场上的灯熄了，市民们点燃油桶，突然发现大批全副武装的军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人民大会堂门口金水桥边。他们原本是匿在地铁站入面的，最令人心碎的是广场上临时救援站入面的画面，不断有人被抬了入来。李恒清亲眼看见一名同学胸口一个大窿，学生跪在地上面哀求医生将他送去大医院，但是医生无奈地讲，车入面已经是人搭人了，连车尾箱盖上面都堆满了伤者，放不落了。而且这个同学已经没得救了，要将救援留给那些还可以生存下去的人。那个学生当场在血泊入面嚎啕大哭，到了最后一刻，广场上剩下1-2万人，多数人表决同意撤退。清华打起校旗，第一个走了，但就在他们移动的瞬间，军队开始朝纪念碑开火，打碎的石仔直接飞到李恒清身上。最后的关头，军队冲了过来，枪声大作。李恒清不知所措，突然间觉得被几个人迎面冲上来，捉住手脚，直接将他架起，拖到了大栅栏的车街上。这几位是素不相识的北京市民，将这几个学生夹硬架了出来。30几年过去了，李恒清经历了秦城监狱，最终流亡美国。那几千个没办法走出广场的年轻人和市民，到现在连名都不可以被提起。回想当年那些在北京街头迎住日光弹和坦克车，用自己条命去将学生架走，挡在前面的普通北京市民，观众朋友，你觉得他们图的是什么呢？30几年了，中共这么多年高压洗脑，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如果现在北京再发生巨大社会动荡，街头仲有这样奋不顾身的市民吗？你在留言区写下你真实想法，我们一起讲下。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见到全球最大嘅航运集团地中海航运公司喺今日2号表示，佢集团旗下嘅一艘悬挂住巴拿马国旗嘅萨利斯卡5号货轮喺寻日6月1号喺伊拉克嘅港口被2枚导弹击中，而且咧伊朗呢个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承认系佢哋发动攻击。他们认定这是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后来报道显示，控运的是这只船上的船员们，没有任何的事。而地中海航运公司强调说，这个萨利斯卡五号它是和美国以色列没有任何关系，它是一艘中立的商业运输船，而伊朗革命卫队的行为是毫无缘故的攻击。今天早上非常有意思，伊朗这个国家电视台突然宣布说，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海上交通流量将会有所增加，
因为而家伊朗已经系准备要提供全天候24小时嘅航运服务。唔知伊朗又喺度卖乜乜嘢，打乜嘢坏主意，葫芦入边卖乜嘢药？唔通佢能够免费为呢啲通过嘅商船提供服务吗？呢个就系问题所在啦。另外，我哋见到今日巴林内政部突然宣布，因为目前嘅呢个安全局势咧喺度持续咁紧张，所以巴林已经禁止公民前往伊朗同伊拉克地区。大家知喺呢个时间点上下达呢个旅行禁令，说明目前呢个海湾邻国佢对目前嘅局势判断就系依然十分严峻，而且可能认为冲突不单止冇降温，虽然喺度谈判，但系认为甚至可能系喺度进一步升级。而最近咧，我哋都发现咗呢个美国，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多次警告咗阿曼之后，喺今日2号，《华尔街日报》率先披露出嚟，阿曼喺战争期间一直在同美国以及伊朗之间寻找一个平衡，但系呢种中立嘅立场已经开始带嚟反噬啦。因为川普政府而家正施压阿曼，要求阿曼必须选边站，切断同伊朗嘅外交关系。那个就是勒令阿曼要同伊朗断交啊！我哋见到阿曼嘅资讯部长咧叫做哈拉西，今日咧亦都系被媒体问到呢个问题，佢拒绝置评，冇回复。但系咧佢表示话，阿曼随时准备好同美国以及所有负责任嘅伙伴合作，促进区域稳定，压制干扰，并且维护共同战略利益。咁样见到叫做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嘅中东事务主任马基尔表示。他说阿曼到目前为止对伊朗的态度已经是被长期以来以外交中立自居的阿曼招来了批评和不受欢迎的关注。而川普政府呢似威胁亦都凸显了美国方面当中的一些人认为阿曼在同情伊朗的观点。所以战争期间呢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被攻击之后，大家见到了阿曼他都没有点名去谴责伊朗。而另一方面呢，伊朗亦都喺战争期间好自觉咁对阿曼嘅攻击火力系远远低于对其他邻国嘅打击力度嘅。所以而家亦都系到咗阿曼要选边站嘅时候啦。不过呢，我哋睇到美国官员亦都表示啊，即使川普总统喺最近唔系讲出嚟啦，如果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阿曼不听话嘅话，就会去轰炸佢。但系呢，美国并冇真正嘅计划过为咗阿曼支持伊朗呢件事而要对阿曼发动攻击嘅。另外呢，我哋睇到川普总统寻晚发文表示，而家同伊朗嘅谈判正按计划快速推行紧。佢仲预告将会喺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延长停火期限。咁样随后呢 ，CNN 亦都引述咗一名熟悉美国谈判情况嘅地区消息人士嘅话报道话，美国同伊朗嘅谈判已经重回轨道。咁样伊朗呢个方面点样回应嘅呢？我哋睇到伊朗嘅麦克尔通讯社系喺今日报道提到话，伊朗方面而家仍然评估谅解备忘录嘅一个最终文本，仲未有向美国作出回应。但系伊朗方面希望根据以往嘅经验获得切实利益。但另外根据个伊朗的法尔斯通讯社的最新消息显示，伊朗和美国为了这个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消息交换，也就是说谈判这件事已经在几日前停止了。这个是伊朗今日释放出来的，说和美国的沟通已经在几日前就停止了。而且伊朗发给美国的最新消息是关于黎巴嫩的明确资讯，似乎是在说我们和美国已经没有再谈判的意思。另外呢，我哋睇到自从伊朗袭击以嚟，国务卿卢比奥喺今日系首次出席咗国会听证会。咁嗰个佢就俾出咗一番唔一样嘅答复。今日呢，卢比奥就表示咗，佢话美国同伊朗正谈判，非常明确嘅，话伊朗方面唔愿意证实。而伊朗呢，有可能已经同意就核计划当中嘅一啲之前拒绝喺谈判当中提到嘅内容进行磋商咗。而且他提到呢，可能是会在今日、听日或者下周就会达成伊朗协议。即是说这个目前的局势依然不稳定，随时可能会有这个协议出炉的。而且他说呢，如果伊朗要对所有人关闭海峡的话，我们亦都会对他们关闭海峡。而且伊朗每日会因此损失掉的收入达到上亿美元。所以呢，他们因此而产生的这种没有任何的收入。所以伊朗第一次同意就核计划的各个方面进行谈判，大家注意， 呢个可系重点当中嘅重点，因为伊朗包括上次话要达成呢个协议框架嘅时候，佢亦都提到我哋冇同美国提到任何关于核谈判嘅嘢。但是呢，今日卢比奥证实咗，伊朗已经系第一次同意就核计划嘅各个方面进行谈判啦。就喺一个月前，亦都我哋睇到，亦都美国开始呢个海上封锁咗。所以佢话喺一年前嘅时候，佢哋甚至拒绝谈论佢哋嘅核计划。但而家喺美国嘅海上封锁开始之后，伊朗真系做出让步啦，已经系同意开始喺核问题嘅各个方面进行谈判啦。所谓嘅另外卢比奥今日仲提到话咧，而家伊朗确实系喺霍尔木兹海峡嘅大片区域布雷啦。佢话美国咧唔会因为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给予任何嘅制裁减免。然后话阿曼啊，话阿曼同伊朗喺勾结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亦都知道了，大家就清楚了，这个不是川普总统就随便在威胁的这样一句话，而是说真实的已经是知道了阿曼在跟伊朗在进行一个背地里的交易，所以先在台面上直接威胁阿曼要放弃跟伊朗的这种勾结。另外还有迹象显示，伊朗最高领袖在某种程度上正在越来越主动地参与相关的谈判事宜。这个是卢比奥今天早上提到的，他说这样也都证明了似乎最高领袖还在这里。而且现在要在伊朗方面拿到回应，说可能需要长达六日的时间，因为信差要亲自去到这个最高领袖那边，然后最高领袖再想一想再拿回来，说这段路程计来计去可能就需要六日时间。而另一方面，伊朗还在这里强硬表示，包括今日我哋睇到伊朗中央军事指挥部副司令阿萨迪喺今日表示话，美国要求伊朗彻底投降，而伊朗人系绝对永远唔会投降嘅。伊朗唔投降，战争就无可避免。所以佢话伊朗仲未动用我哋全部嘅军事能力，而且已经为各种可能嘅情况做好晒充分嘅准备，并会继续维持喺最高战备状态水准。然后另外我哋睇到另一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号那阵，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即是摩萨德新任局长的宣誓就职仪式上发表讲话，当中提到他说伊朗政权终将覆灭。他强调说伊朗现在已经付出了极之惨重的代价，伊朗政权的根基亦都已经被动摇，再都无法回到以前。另外刚刚卸任的这个摩萨德前局长巴尼亚哈亦都在告别仪式上表示，他说伊斯兰共和国在经历了最近的战争之后，正处于历史上最虚弱的时刻，而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既是一个现实的目标，也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另外我们看到摩萨德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今天表示，他说我们对伊朗这个轴心以及他要摧毁以色列这个计划所造成的战略逆转已经改变了整个地区的权力格局。那个将摧毁以色列作为标语的什叶派轴心已经被重创，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没完成。除此之外呢，昨天其实最引发大家关注的一个消息，大家知道就是川普总统和内塔尼亚胡的通话。被媒体形容为火药味十足，因为昨晚有社交媒体传出是 Axios 率先报道出来的，在通话当中说川普总统非常生气，然后对内塔尼亚胡还一度爆了粗。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也都确实发文说了，就是叫以色列方面取消了对贝鲁特的空袭计划，而且以军军队也都随后调转了方向，本来要进入贝鲁特的。但是有另一名消息人士就告诉媒体，爆料说在通话当中是完全压制了内塔尼亚胡。在今日我们看到最新消息显示，有一名参与了川普总统和内塔尼亚胡总理通话的总理团队内部人士强烈驳斥了 Axios 网站所披露出来的所谓泄密内容。那个消息人士透露话，他说川普总统并没有对内塔尼亚胡发表针对，他个人言论什么都没有提到因为我所以你没有入狱，这类问题就没有发出警告，亦都没有说过什么在全球被憎恨。因为川普总统昨日报道提到他说这件事令到全世界都很憎恨他，各位怎么看？你是更相信美国媒体的报道，定是相信以色列方面的反驳呢？欢迎你留言一下。 另外呢，我哋睇到以色列同黎巴嫩嘅官员今日系正喺华盛顿特区举行第四轮嘅会谈。而呢次嘅会谈呢，亦都系紧随喺寻日我哋睇到美国、以色列仲有黎巴嫩政府以及真主党之间展开嘅一个闪电式电话外交之后啦。那个一轮嘅谈判呢，系定喺6月2号到3号举行，而今日系第一日。谈判嘅重点包括停火执行机制、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嘅问题、仲有黎巴嫩嘅军队部署，以及联合国第1701号决议嘅执行，再有就系解除真主党武装等等问题。那个我哋睇到今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茨就表示咗，佢话目前嘅道路非常清晰，明确真主党必须停止攻击以色列，而伊朗停止将黎巴嫩用作佢嘅前沿作战基地。他说饱受住苦难已久的黎巴嫩人民终于是有机会重新建立一个真正属于他们的国家，而这个国家不属于真主党，亦不属于暴徒一样的领导层，更不属于伊朗。另外呢，我们看到还有以色列的国防部部长卡茨在今日2号表示，他说如果以色列北部再次被袭击的话，将会对黎巴嫩这个贝鲁特的郊区进行打击，而且美国已经认可了我们针对贝鲁特郊区的这种对等打击策略。他亦强调说在黎巴嫩境内是没有停火的，以军将会继续针对真主党采取行动。
川泽会刚刚结束，中美军方就迅速展开了第一场正式接触。根据中美双方公布的资讯，5月28号到29号，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了中美海上安全磋商会议。双方讨论的是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如果未来台海、南海甚至是东海发生军事摩擦，中美怎样避免直接开战。北京在会中再次强调反对所谓航行自由，同时反对军事挑衅。大白话呢，就是美国军舰同军机唔好成日嚟中国呢边，而美国印太司令部就强调会议目的是为了降低唔安全同唔专业行为嘅风险。换句话讲，美国唔会停止行动，但是希望双方遵守规则，唔好擦枪走火。美国希望继续维持喺西太平洋嘅军事存在，向盟友证明自己仍然系区域安全主导者。中共则认为美国持续强化军事存在对中共构成威胁，亦正因为如此，军事沟通机制的重要性反而越来越高，双方目标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边个都不想成为战争的发动者。所以夏威夷这场会议真正释放的信号并不是中美关系开始回暖，就在中美在夏威夷划定军事红线的同时，6月1号南海方向传来重磅消息，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和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在马尼拉会面，宣布升级为强化战略伙伴关系，承诺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菲越两国和中共都宣称拥有南海、南沙群岛主权。这片群岛位于关键航道附近，而且据信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在中共持续在南海扩张的背景下，菲越近年在海事和安全领域的互动持续增加，联手抗中，日本和菲律宾上周宣布就台湾以东海域启动划界谈判。台湾外事部门对此予以肯定，并且质疑中共对相关海域的主权主张。台湾以东是中共海军穿越第一岛链进入广阔太平洋的生命通道。若非在这里划界，无异于在中共东出必经之路上砸下篱笆。日本和菲律宾都是美国在亚洲的核心盟友，台湾外事部门对此给予肯定，并且要求加入协商。实际上呢，是借助日菲的动作，在国际上再次解构北京的一个中国叙事，将台海和第一岛链的安全利益和美日菲做深度绑定。中美军方已经被这场划界谈判彻底点燃了。
为什么你吃了这么多护眼的保健品，眼睛还是又干又攰呢？因为你真正缺的不是叶黄素，而是水润支持，专为三丝族设计的润眼保，主打的是先润泽再补营养，三重机制，先清热再深层滋润，帮你打造水润的护眼环境，后续防护才有效，摆脱三丝干涩的困扰。现在就点击置顶留言中的健康520的链接， 揾翻精亮舒适嘅体感。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